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因伊朗战事推迟川习会一个月；
欧盟对抗霍尔木兹海峡袖手旁观；川普警告北约未来会很糟糕；
川中共雷达专家在伊朗被炸死；
爆料指中共经巴基斯坦给伊朗送武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因伊朗战争持续进行，美国已要求将原定3月底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推迟一个月左右。川普当天下午表示，我们正在与中方沟通，我很想去，但因为这场战争，我觉得必须留在这里。川普强调，延后会晤没有其他原因，单纯的就是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之中。前一天，川普曾暗示，如果北京没有协助疏通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不排除推迟会晤。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正就川普访华行程与美国保持沟通。发言人林健指出，过去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制裁仅针对其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的言行，暗示相关限制已不再有效。此前，南华早报报道说，预计卢比奥将于本月底陪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并透露他一直以来对北京的邀请都缺乏兴趣。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陷入外交拉锯战，周一川普总统强硬喊话，要求高度依赖该航道的盟国协助美国出兵护航。当天，欧盟各国外长一起商讨对策，但是在会议后表示不会扩展海军任务至霍尔木兹海峡，并转而提倡以外交途径缓解封锁。欧盟的保守表态与川普的强硬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川普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态度相对积极，他对法国参与护航行动愿意给出8分。总统说，有些国家非常热情，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有些国家需要跨越海洋，所以速度不会很快。他同时批评一些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不愿意配合，例如中国约90%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却长期由美国负责保障安全，令他感到不满。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的数据，2024年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中，近70%最终流入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川普此前也警告北约，如果不协助开放水道，将面临非常糟糕的未来。他强调说，美国不会独自承担保护航道的成本，并再次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们敢干扰航道，我们将在接下来几天将其海岸线炸个底朝天。战事已推升了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40%，并波及了药品、半导体及化肥等关键的供应。航道受阻导致大量货轮绕行非洲好望角，中东航空货运几乎停摆。目前，川普政府正在与7个国家讨论维护海峡安全问题，白宫可能在本周宣布成立多国护航联盟。
美伊战争持续之际，网上流传一条消息，有中共技术人员在伊朗遇袭身亡。加拿大民运人士盛雪周一在 X 平台透露，据一名北京消息人士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的3名雷达技术人员在伊朗被炸死，家属已收到消息。3人中2人40多岁，1人50多岁。据称，主要负责研究如何侦探 F-35 隐身战机的雷达技术。消息还说，中共一直向伊朗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大约有30名相关技术人员在当地。除了第14研究所，电科集团旗下的第38所和第22所也被指有人在伊朗。第14研究所位于南京，是中共重要的雷达研发机构。这些说法目前尚无法独立核实，不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明确表示，中俄仍在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但没有说具体细节。
旅澳学者袁宏兵周一爆料， 中共正在给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提供技术和材料，以及北斗定位系统的支持。并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披露，中共已经开辟了一条经由巴基斯坦向伊朗输送军事装备的秘密通道，现在正在加速运行。袁宏斌还爆料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会议上，习近平说要力争把这一次美伊战争演变成另一个阿富汗战争的重现，把美国的军事能量吸引在伊朗方向上。他说，现在整个中共大外宣不断宣传美伊战争将要长期化，伊朗会长期坚持下去。美国想要短期内结束伊朗战争，想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运输通道都是不可能的等等，就是来自中共的指示，试图将伊朗变成另一个阿富汗。伊朗当前依然态度强硬，持续对周边国家疯狂轰炸，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世界不好过。袁宏斌分析，伊朗当局显然是受到了中共暴政的支持，才表现出这样的不妥协态度。这场战争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和中共暴政之间的一场博弈。不过，川普总统曾表示，已经摧毁了伊朗大部分预定目标，他随时可以宣布胜利，结束战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海湾国家敦促美国不要过早收手，应彻底解除伊朗武力，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虽然有爆料称中共想借美伊战争拖住美国，但是随着中东战火持续升级，多个海湾国家近日向华府表态，敦促美国不要过早停止实施愤怒行动，应彻底削弱伊朗威胁石油航道与区域经济的军事能力。多名消息人士指出，若未能全面压制伊朗，海湾地区恐长期沦为其施压与勒索的对象。请听报道。
美伊战争已进入第三周，美国和以色列周日释出最新预估，美方预计战争总时程约在4到6周之间，也就是在2到4周可结束。以色列则透露，已制定好未来3周计划，将摧毁数千个目标。而原本对战事持保留态度的海湾国家，在伊朗连接攻击中东航空枢纽的迪拜机场、外交官常住的拉希德饭店以及各国石油设施后，立场明显转趋强硬。沙特海湾研究中心主席萨格对路透社表示，伊朗已对每一个海湾国家越过了所有红线，若美国未完成任务便撤出，海湾国家将被迫单独面对伊朗威胁。据统计，伊朗持续以导弹与无人机攻击海湾6国的机场、港口及能源设施，并干扰全球约1/5原油运输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此举不仅冲击全球能源供应，也破坏海湾国家多年艰苦建立的安全与经济稳定形象。比如阿联酋半个月来已面临超过2000次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攻击目标从军事基地扩大至机场、酒店、港口及民用住宅，目前已有6人丧生。迪拜机场周一第3度遭到伊朗攻击，航运一度大规模停摆。一名海湾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区域领导人的主流看法已十分明确，认为川普总统应全面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回顾2019年，沙特2大石油设施曾遭无人机攻击，导致每日产量骤减570万桶，显示伊朗及其盟友对能源安全的威胁由来已久。在军事与外交层面，美国正持续施压，希望海湾国家加入美伊联军。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上周表示，海湾盟友正进一步加强参与，包括与华府合作建立整合性防空系统，甚至采取攻势，但未说明具体细节。尽管各方仍试图避免全面冲突， 但萨格认为，一旦伊朗跨越更多红线，比如攻击如海水淡化厂或造成重大伤亡，海湾国家将被迫直接介入战事。另一方面，伊朗内部局势动荡，一些流亡海外的伊朗人表示，尽管战争造成伤亡，但民间仍渴望德黑兰政权垮台。伊朗裔美国人阿萨迪受访时说，有人在导弹击落地点附近载歌载舞庆祝，甚至跳着川普舞表达立场，在被轰炸中寻找希望，反映出人们对伊朗当局如此绝望，但他们感谢美国。他强调，伊朗也许会在47年来第一次重新获得自由，人们正在为此欢呼，并感谢上帝，因为美国站了出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一，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持续扩大，以色列军方当天证实摧毁了伊朗前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生前的专机。该飞机长期被用来执行军事采购、管理与中俄等邪恶轴心阵营的关系网络等，重创伊朗与中俄的协调能力。请听报道。
周一，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已在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执行精准打击，彻底摧毁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使用的专机。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示意图与说明，这架专机被视为伊朗政权战略资产。军方发言人索沙尼中校指出，这架飞机不仅供前最高领袖使用，也是伊朗军方与文官高层往返国内外、协调盟友及推动军事采购的核心工具，并通过国内外航班管理与中俄等邪恶轴心阵营的关系网络。以色列军方强调，摧毁这项战略资产将重创伊朗政权与代理人组织的协调能力，削弱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政权的复原能力。哈梅内伊已于两周前的首轮战事中丧生，其子穆杰塔巴随即继位，但据传穆杰塔巴在当时的袭击中也已受伤。最新情报显示，穆杰塔巴已秘密前往莫斯科接受手术。川普总统日前在社交平台上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出聪明的举动，投降。川普此前已明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并称绝不接受另一个哈梅内伊执掌政权。针对战争结束的条件，川普指出，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投放水雷造成威胁。他说，如果他们敢干扰航道，我们将在接下来几天将他们的海岸线炸个底朝天。在另一则谈及协议条件的贴文中，川普补充道，除非达成一项确保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且对美国和世界而言条件足够好的协议，否则我们不会停止。任何干扰航道的行为都将面临20倍强度的报复。在地面战线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针对真主党展开有限且具针对性的地面行动。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本月初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黎巴嫩就此卷入中东战争。这场多线战争目前尚无结束时间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色列将坚持到底，直到实现所有的目标。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即将首映，外界谴责中共跨国镇压，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古巴发生5.8级地震，川普称古巴政权已走到终局。
美议员呼吁立法阻断高端 AI 芯片出口中国。
全美诈骗金额年年攀升，一年恐损失超过300亿美元。
涉网络攻击，两中企和两名中国人遭欧盟制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古巴周二凌晨4点多发生规模5.8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随后两个小时内又发生数次3.3至4.7级地震，目前人员伤亡情况未知。地震前一天的周一，古巴全岛爆发大停电，约1100万人受影响。这是4个月内第3次大规模断电。目前不知道地震是否会加剧电力供应中断。专家指出，古巴电网老旧且缺乏维护，可能使电力危机更恶化。川普总统周一谈到古巴局势时表示，古巴政权已走到终局。川普说，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听人们谈论美国什么时候要对古巴动手，我确实相信我将拥有接管古巴的荣誉，那可是一项很大的荣耀。川普形容古巴是失败国家，但土地美丽，气候优越，但现在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国家，并暗示美方可对该国施加各种影响。他批评卡斯特罗兄弟过去长期的暴力统治使古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很衰弱，目前能源极度匮乏，火力发电厂因缺乏石油而受损。许多人都希望看到古巴发生改变，希望回到自由的古巴。
周一，两名民主党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审查了美国政府最近核发给英伟达出口 H200 给中国的许可证，内容凸显了允许将先进 AI 技术出售给美国对手所带来的风险。根据授权销售 H200 的规定，该许可证通常会包含客户资讯、芯片数量以及防止未经授权使用的防护措施说明。在国会中，监督出口管制的职责主要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住房及城市委员会负责。两名民主党成员分别是来自纽约州联邦众议员米克斯和麻州联邦参议员沃伦。他们在声明中表示，政府批准这笔交易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必须通过两党共同支持的立法，阻止中国获得我们的先进技术，以保护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美因诈骗损失的金额几乎高达300亿美元。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统计，2024年消费者因诈骗损失超过12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25%， 其中投资诈骗损失最多，达57亿美元。第二高的是冒名顶替诈骗，达 29.5 亿美元。另一个统计来自 FBI 网络犯罪申诉中心，2024年汇报损失总额高达166亿美元。报告中分析，前三个最容易诈骗的行为是网络钓鱼、勒索、各自外泄，而60岁以上的民众是受害最多的群体，总共将近15万件申诉，损失48亿。两个单位都指出，还有大量诈骗案没有汇报，因此不能把报告中的数据当成真实总额。如果将两份统计金额加总，2024年诈骗损失高达291亿美元，因此真实数据很可能超过300亿。不过，两个单位的统计也可能有重复案件，民众应该加强防范，提高警惕。
欧盟理事会周一宣布，对三名实体及两名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指控其对欧盟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发动恶意网络攻击。这次制裁名单涵盖了两家中国科技公司及相关负责人，以及一家伊朗公司。被制裁的中国实体包括永信智诚，该公司长期提供用于网络入侵及访问欧盟成员国乃至全球设备的产品。调查显示，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该公司提供的技术与物质支持，共有6个欧盟成员国超过6.5万台设备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另一家被制裁的中国企业为安寻信息， 提供针对成员国及第三国关键基础设施与核心职能的黑客服务。与此同时，安巡信息两名联合创办人也因直接负责并参与影响欧盟成员国的网络攻击，被列入个人制裁名单。根据规定，相关实体与个人在欧盟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个人被禁止进入或过境欧盟领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即将首映，外界谴责中共跨国镇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周一在 GTC 开发者大会宣布扩大自动驾驶合作伙伴，包括现代汽车、日产、五十铃以及中国车企比亚迪和吉利，共同推进基于 Drive Hyperion 的平台的自动驾驶技术。该平台支援开发 L4 级自动驾驶，即车辆可在特定区域内无需人为干预的运行。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自动驾驶汽车的 ChatGPT 时刻已经到来，公司正加速推进机器人计程车平台。目前多数量产车仍处于 L2 级辅助驾驶，而 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已经在部分城市运营 L4 级无人计程车。自动驾驶被视为英伟达除 AI 外的重要增长方向，行业认为其潜在市场规模可达数万亿美元。
英伟达周一在 GTC 2026大会上宣布推出面向轨道资料中心的计算平台 Vera Rubin Space One， 标志着太空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模组集成 IGX Thor 与 Jetson Orange 芯片，专为尺寸、重量和功耗受限的太空环境设计。英伟达正在与 Axion Space、Star Cloud、Plane 等公司合作推进相关太空任务。执行长黄仁勋表示，随着卫星星座扩张和深空探索，智能计算必须部署在资料产生的地方。轨道资料中心被视为缓解地面 AI 算力能源压力的一种方案，可利用太空几乎无限的太阳能，但高昂的发射成本、火箭运力以及散热问题仍然是主要挑战。同时，大规模卫星计划也引发科学界对光污染和轨道碎片的担忧。
路透社引述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因涉及版权纠纷，字节跳动已暂停新一代影音生成模型 CDAS 2.0 的全球发布计划。该模型被指在训练过程中未经授权使用迪士尼等好莱坞公司的影视作品，引发潜在的法律风险。迪士尼二月份向字节跳动发函，要求停止侵权行为。此前，一段由 CDAS 2.0 生成、包含汤姆·克鲁斯与布拉德·皮特打斗场面的 AI 视频在中国网络走红，引发关注。原定于3月中旬发布的计划已经被搁置。报道称，字节跳动法律团队正在评估相关风险，工程师也正在为模型增加防护措施，以避免生成可能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成立届满20周年，下周二首部展现神韵幕后故事的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将在全球同步放映，并将于当晚在纽约市举办盛大的红毯首映式。值此之际，中共对神韵的跨国镇压再次引发各界关注，请听报道。
锣声响起，大幕拉开，飞天仙女从翻腾的云海中升起，一幕幕恢宏壮丽的舞台画面演绎着中华5000年文明的精神与风骨。神韵展现的美好 获得无数国际主流社会赞誉，更被誉为世界第一秀。2026年是神韵成立届满20周年，首部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将于3月24日全球同步首映，带领观众了解神韵舞台背后的真实故事，一览年轻神韵艺术家追求艺术的人生经历。艺术家说，对运动员或舞蹈演员来说，必须做到完美。我希望能一直跳下去，越久越好，因为我别无所求。观众可以透过 ntdtv.com 或 gjwplus.com 在美西时间3月24日下午4点免费观看。然而，辉煌与掌声的背后，中共的跨国镇压从未停止。上月，一起突发事件震动国际社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从首都堪培拉官邸紧急疏散，原因是神韵演出主办方收到威胁邮件，邮件谎称总理官邸周围被放置炸弹，如果神韵演出继续，炸弹可能被引爆。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卡尼、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韩国总统李在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以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都收到了类似威胁，这些威胁恐吓背后中共鬼影幢幢。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2月25号公布的数据，仅自2024年3月以来，全球范围内针对神韵及法轮功和支持者的匿名死亡威胁达243起。华裔作家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爆料，中共冒用他的邮箱向神韵演出场馆发威胁信件。他说，从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近距离地了解法轮功修炼者，所以看到这些威胁的信件就知道是中共在后面操作。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谢立健表示，这也恰恰说明法轮功和神韵这么多年来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价值。尽管中共对神韵进行跨国范围的阻挠与破坏，却依然无法阻挡观众对神韵的喜爱与支持。歌手密涅瓦·博尔哈斯·欧文说，演出唤醒了身为人类的价值，以及音乐、艺术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神性。这就像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都共同拥有这份对神性的渴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荧幕超过7个小时，据统计，每5个人中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的力量调整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疏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的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